旦做了纳里亚的王或女王，就永远是王或女王。好好的记住，亚当的儿子，好好的记住，夏娃的女儿。
这时，男女人鱼也游到岸边，从敞开着的东边大门外传来他们为新王歌唱的声音。好了，故事讲到这里，你也知道快要结束了。不过也不是马上就要结束，两个王和两个女王治理纳里亚治理得很好，是一个久远而快乐的朝代。开头几年，他们耗费了很多时间去追捕白女巫的余党，把他们全部消灭。因为时常有消息报告说，在森林里荒野的地方发现那些邪恶的东西的行踪，这里掳掠，那里烧杀，在河口又看到狼心狗肺人，又听说女魔在那个河口捣鬼。不过到了最后，那些坏蛋全部都被肃清了。他们制定了良好的律法，维护和平，禁止砍伐森林，使矮人和人羊获得上学读书的自由，温文地制止那些搬弄是非和干涉别人事务的人，鼓励那些人求生存。他们又打败了从纳里亚北方入侵的巨人族，和海外各国建立友谊，并且结成联盟国，彼此访问。日子一天天地过去，他们都长大成人了。彼得变成一个高大肌肉发达的男人，也是一个伟大的斗士，被称为伟大的彼得王。苏珊长得个子高高的，已经是一个风度优美的少女了，黑头发差不多拖到脚后跟，不断有海外别国的王子派使臣来向她求婚，大家都称她为温柔的苏珊。爱德芒变得比彼得还要沉静严肃，而且擅长于主持会议和裁判，大家就叫他为公正的爱德芒王。至于露西，她总是那么快快乐乐的，披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，也一样有许多王子希望得到她作为王后。她自己的臣民则称她为勇敢的露西女王。他们就这样非常快乐的过活。如果他们回忆起我们这个世界里的生活，那也不过是像回忆一个梦罢了。有一年，杜穆勒，他现在已经是中年人羊，而且变得很刚强了。他沿河下来到开佩拉访问他们，带来一个消息说，在他住的附近就看见白雄鹿出现了，谁要抓到这只白鹿，谁就会事事如意。因此两个王和两个女王就带着他们朝廷里的几个重要人物，骑着马，吹着号角，领着猎犬到西边的森林去追寻白雄鹿。可是见到白雄鹿之后，还来不及围捕，他就给跑了。追了很久，到了后来，随从都疲乏了，老远的拖在后边，只有他们四个人还一直尾随不舍。不久，他们看见白雄鹿跳进一处密林当中，他们骑着马追不进去。彼得王啊，他们做了王和女王的日子久了，讲话的方式也不同了。彼得王说：“
美丽尊贵的伙伴，我们下马进去追那畜生吧。在我一生里，从来没有猎过一只那样高贵的猎物。”
阁下，你说的对，我们就这样做吧。
于是他们跨下马来，把马拴在树上，步行进入树林里继续追。刚走进去，苏珊女王就说道：“
尊贵的朋友，前面那件东西好奇怪啊，好像是一棵铁树。”哎，
小姐，你再看看，那是一柱铁柱子，柱顶上还有一盏灯呢。
我敢以狮王的鬃毛起誓，这确实是一件奇怪的东西。在这种地方立一盏灯，周围都是高大茂密的树林，就算点一盏灯，也不会有人看到灯光。
阁下，我想在这个地方装这个柱子和灯的时候，好像这些大树还很小，也许只有几棵，也许一棵也没有，因为这些树看起来并没有多老，而那根铁柱子却很陈旧呢。
于是大家停下来看看那盏灯。爱德芒王说：“
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缘故，我觉得柱子上的那盏灯很奇怪，好像我以前见过，
像他梦里，或是梦里的梦里。
对呀，我也有这种感觉。
阁下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
我也是这么觉得。
嗯，还有，倒不是我发神经，我想如果我们越过那个灯柱追下去，也许会发现什么奇异的事，再不然可能会遇上改变我们命运的大变迁呢。
小姐，我心里也有这种预感。
我也是一样。
我又何尝不是呢？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回拴马的地方，骑马回去，再不要往前追那白鹿了。
小姐，请原谅，自从我们四个人在纳里亚作王以来，如果我们不是在任何大事上，像战争、审问、武功、审判条例等等方面群策群力、携手合作，那么我一切都只好放弃了。但是不论什么事，只要我们一着手去做，就没有不成功的。
姐姐，哥哥说的话也对，我认为如果为了恐惧或者是预兆的缘故，我们就放弃这么高贵的动物不追，那么我们就觉得太难为情了。
我也是这么说，而且我还有一个强烈的愿望，我宁愿往前去找出这件事的真正意义，而不愿意由于现在很得意就向后退。即使以全纳里亚最珍贵的珠宝来交换，我也不愿意就此罢手。
好，那我奉阿斯能的名字来说，如果你们都认为要这样做，那就让我们继续前进，去接受临到我们头上的变化吧。
于是他们往密林里走进去，还没有走到20步，他们大家都记起来了，先前他们看见那东西叫路灯。再往前走了20步，突然觉得穿越的不是什么树枝，而是一些衣服。跟着他们就颤抖着的从一道衣橱门里走出来，到了一间空房子里，身上穿的不再是华丽的王室列装，而是彼得、苏珊、爱德芒、露西原来穿的普通衣服。时间仍然是他们躲进衣橱里去的同一天的同一个时刻。马克列太太还一直在通道里和法克谈话，幸好他们并没有到这空屋子里来参观，所以并没有发觉。他们不得不去向老教授解释，为什么那四件皮衣会从衣橱里不翼而飞，否则这个故事就算是真的结束了。老教授是一个非常卓越的人，他没有说他们愚蠢，也没有讲他们说谎，相反的，完全相信他们的故事。老教授说，
我认为你们不必再回去那里呀、去找那四件皮衣了，即使再从这条路去，也不见得可以回到那里呀。就算你们把皮衣找回来，这时候也用不着啊。我讲到哪里了？对了，有一天呢，你们当然还可以到纳里亚去的。一旦在纳里亚做过王，就永远是纳里亚的王。不过，一条路不能走两次。真的，不用再尝试回纳里亚去。这种事情是可遇不可求的。你们也不必老谈这件事，即使在你们自己当中也少谈为妙，更不要对别人提这件事，除非你知道那个人本身也有同样的奇遇啊。不对，你们怎么知道的啊？你们会知道的。有很多事情，人常常在外貌表情上把秘密泄露出来，随时睁大你们的眼睛吧。真不晓得他们在学校里是拿些什么来教孩子的。
好了，衣橱奇遇的故事就到此结束了。 不过假如老教授的话是对的，那么这只算是纳里亚探险的开始呢。